又活的神。我们今天活着的目的也是为了要荣耀这样一位神。主啊，这位神今天因为爱我们，给我们在地上享受家庭的温暖。虽然人有软弱，把家庭的制度破坏，但是我们回到这位全能的设立婚姻的神的面前，主啊，让我们的见证，让我们的婚姻能够荣耀你的名，能够把你的光带到我们周围的世界。我们恭敬地把下午的时间交在你手中，主啊，你把宝贵的产业放在我们的手中，求你让我们知道如何做忠心的父母，让我们知道如何教养下一代。我们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我先上来讲，因为我觉得今天早上李牧师还没有讲完，他今天早上讲到这个婆媳之间那个第三个重要的关键人物，就是这个身为儿子又身为丈夫这个人所扮演的角色。那么他就特别提到这个儿子要带个妻子一同来孝顺父母，让父母有安全感。我们越来越感觉到年纪大的人，我们自己也越来年纪也越大，我们会感受到年纪大的人不求别的，不求有安全感。那么当你把我的儿子抢走的时候，我还有什么可靠呢？如果父母在信心上对神没有足够的仰赖，他的所有的依靠就在儿子的身上，而现在媳妇把儿子给抢走了。所以如果儿子知道如何带着妻子一同来孝顺父母的时候，这个长辈呢就感觉到蛮有安全，因为不但媳妇没有把儿子抢走，甚至我还多了一份媳妇来的照顾，而且这个照顾是更加周到的照顾。第二方面呢，这个做儿子又做丈夫的人要学会怎么样爱妻子，真是让妻子真是满足了，她真是看到享受到她丈夫对她完全的爱。因为这是神所设立的婚姻，就是叫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您的妻子，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四次用命令式的口气，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有很多做妻子的向我抱怨，他说啊，我不知道我在他心中算是第几位，你知道吗？他第一位当然是神了，第二位呢事业，他心里的第三重要的是儿子，第四重要是父母，第五再接下去，我不知道我在他心中第几位。真的有很多做妻子的都觉得很委屈，觉得我在他的心中的地位没有什么地位，我不要排在老几。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凭什么我要孝顺你的父母？所以我要再次的强调，就是从妻子媳妇的立场再强调，就是这位做丈夫做儿子的这个角色，他是关键人物，他要让他的妻子感觉到他全然的爱他，他全心的爱他，如同基督爱教会，有牺牲的爱，又如同爱他自己的身子，是无微不至的爱。如果这样子的爱那个妻子，让妻子感觉到丈夫这样爱他的时候，这个妻子就无条件的会孝顺他的父母，对不对？否则真的有很多做媳妇的就说，凭什么你的父母又不是我的父母，我跟他毫无感情，我现在嫁给你，凭什么我要孝顺他们呢？我实在没有办法从我的里面把他看成是我自己的父母。但是如果做丈夫的知道如何爱妻子的话，这个妻子就甘心乐意去孝顺他的公婆。当这个妻子越孝顺公婆的时候，那个丈夫呢也就越爱这个妻子，等到丈夫越爱妻子的时候，这个妻子就越孝顺公婆。所以你会发现圣经上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孝顺父母，然后呢又看到圣经上说你们做夫妻的要相爱，这两个一点都不彼此冲突，反而是相辅相成的。所以事实上可以在我们的婚姻当中经历到神的话没有矛盾。因为很多的人认为圣经上说要孝顺父母，如果我要孝顺父母，我就不能够多爱我的太太，就把它变成一个矛盾的事情。而事实上呢，我们靠着主你会经验到， 当你爱你的妻子的时候，你们也可以一同孝顺父母。所以我特别强调这个中间的关键人物，关键人物扮演非常好的角色，他可以成为婆婆跟媳妇中间的战场，也可以成为婆婆和媳妇中间的桥梁。还有一些小细节我也特别愿意提出来的，就是说做丈夫做儿子的这个要学会把一些 credit 归给你的太太。明明是送一份礼物，生日礼物、结婚周年礼物，任何的礼物送给长辈的时候，送给老人家的时候，比方说恭喜生日快乐，都是我们送的礼物，你最好加上一句，哎呀，都是我这个太太辛苦了，是她去买的，她花了好的心血去包给你们，这样子让这个父母就说，哦，原来是我的媳妇甘心送的，不是我儿子逼我媳妇送的，这个很重要。有的时候一点小小的把她带过去哈，就会让公公婆婆心里高兴，说媳妇把我看成像自己的父母一样。所以这位中间人物他是很扮演重要的角色。两年前我们教会每一年的这个情人节2月14号呢，我们都有一个情人晚宴，在教会里面已经办了几年。那么所有的夫妇把孩子放在 babysitter 那儿，然后我们就在一个餐馆呢，就开了6-7桌，那么有情人在一起，就是夫妻在一起的一个晚上的聚餐。那么在那聚餐里面，我们有关于婚姻方面的勉励，也有一些游戏要做，这个结婚的夫妇的游戏，很有意思的游戏。那么那一天呢，李牧师到最后就主持一个游戏，他就每一个人发一张卡片，他说我要每一个人现在写一件事情，只要写一件事情，就是你感激对方的话，去年一年当中你要感激对方的一件事情，写在那个小卡片上面。那么我们大家都拿着单子就开始写了，我心里在想林牧师要写给我什么。结果等到我们都写完了以后，他说现在交换，两夫妇在一起看，把卡片给对方看，看完以后两夫妇一起祷告。这是我们那天压轴的游戏。我最惊奇的，因为我们结婚已经20几年了，我心里在想他要谢谢我什么，一年之中太多事情好谢了我一直努力的做他的好妻子，有太多事情好谢，到底他挑哪一件事情，因为他都只写一件事，那到底他要选哪一件事情来谢谢我。就等到我看到那张卡片的时候，我实在非常的感动，我也没有想到他要谢谢我，因为他在上面说，我谢谢你，因为过去一年你孝顺我的父母。我真是没有想，因为我一直认为这是我当尽的本分，就是孝顺我的公婆。但是当我的丈夫在卡片上写这么一句话，说我谢谢你，因为过去一年你孝顺我的父母，这一句话就使我拿到以后不但心里很感动，而且我就更甘心，我说我要更孝顺我的公婆。所以这个中间人物非常重要，要学会 appreciate， 你要常常去鼓励他，要真的是向他表示你感激他所做的事情。那么第四个关键人物啊，是我讲到婆媳之间有好的关系，除了是婆婆跟媳妇之间以外，我们讲到第三个关键人物是这儿子和丈夫的人，这一位人物。但是第四位人物呢，是很多人忽略掉的，就是孙儿女辈所扮演的角色哈。因为我曾经听到一些长辈们，他们向我们抱怨，他说啊，我们辛辛苦苦啊来到美国，哎呀，我们好高兴啊，看到儿子，看到媳妇，看到孙辈，以为三代同堂，非常愉快。可是没想到，哼，这些孙子啊，竟然是一些完全不懂礼貌的孩子。我们知道美国文化不太注意敬老，和他们放学回来，竟然连一声爷爷奶奶、公公婆婆都不叫。 然后呢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找他讲话的时候讲了一嘴的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很快的英文，听都听不懂这他们在讲什么。所以有一些老人家就是为了这个被孩子气，他说我早上起来，他至少连个 good morning 他应该跟我讲，他说我坐在饭厅好像连看都没有看见一样走过去就出去了。所以他说我气得不愿意再到我儿子家去住，不是气我的媳妇，是气我媳妇所教出来的孩子。所以这一点我也是觉得非常的重要，孙儿女辈所扮演的角色。那在我们的家里面呢，我自己亲身体验到孙儿两个孙子实在是给了祖父母很大的快乐，因为他们有这么多的儿女，就说女儿的家也都可以去，但是这两个孙儿呢真是没有话讲。这个老二是一个开心果，一吃饭的时候讲一大堆笑话，笑得两老很开心，那么是真的什么忧愁都给他笑掉了。那么老大呢是从小就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但是很细心的一个孩子，他每天早上，我们当时公公婆婆来我们这里住的时候，我们就把 master bedroom 给他们住。那么把 master bedroom 在楼下旁边呢，还有一间是一个小的一个书房，我们就把小书房变成老大的房间。因为我们知道老大是一个很体贴的孩子，我们就说现在公公婆婆住你隔壁，所以呢晚上如果他们有什么需要你要听啊，你要叫告诉爸爸妈妈，因为我们住到楼上去了。那结果这个老大呢他就听了爸妈托付他的这个责任，真是这样，每天都会去看看他们。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先去敲敲老人家的房门，进去你们今天好不好啊，真是这样子去问他们问安啊。所以两老住在家里就很开心。那么现在呢两个孩子，老大已经读大学进入大四了，那么在 Ohio 每一次回家从飞机场回来，他就说我们在路上就先去祖父母的家，先 drop in 祖父母的家去看公公婆婆，去看祖父母。有一次我们家里有一位亲戚来住在我们家，看到这个情形他说你会不会嫉妒啊，你看你儿子，你也想儿子，为什么儿子回来第一家先去祖父母家呢，你会不会嫉妒？我说我会嫉妒吗？这是我教出来的呀，是不是？我要我的孩子知道如何孝顺，如何尊敬长辈。所以呢在这个孙儿女辈，我们有一个责任，做父母的要教他们说中文，为了我们的上一代教他们说中文，还有教他们懂得礼貌。这样子的话呢，长辈们公公婆婆来家里住的时候，虽然你自己忙忙碌碌进进出出上班下班没有空多的招呼他们，但是这两个小孩已经让他们的心花怒放，已经满足了他们的那种的老年人的心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再要求说媳妇还要多照顾了。所以我自己觉得我占了很多的我孩子给我的好处，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希望我们在如果我们要我们的婆媳有好的关系的话，我们连我们的下一代，就是连孙儿女辈，我们要教导他们，第一就是在美国文化很早教育的就是尊敬长辈，孝顺长辈，第二就是我们教他们说中文，让他们可以跟长辈沟通。这是我特别要把上午还没有讲完的补充一下。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这一堂的主题，如何教养下一代。我把时间再交给李牧师。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这三天的时间上这样的一个课，或者参加这样的一个专题，你们对我们两个人的印象是什么？一定觉得说哇，听他们讲起来好像这种家庭只应天上有人间。每一次我们提到一些见证的时候，像刚才师母分享到我们孩子的情形，每一次提到的时候，我心里面我不是一个很爱哭的人，但是每一次想到这些事情，我有一种很强烈感恩的心。因为如果我们家没有神，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如果我们家没有神，我们家绝对不可能这个样子。 如果我们没有神，以我个人的环境背景条件，我不相信我们今天的家可以成为一个蒙福的家，我更不敢奢望这样一个家竟然斗胆的可以在这样的聚会里面来做见证。所以刚才我坐在那边，我实在心里面有很深的感触，我十分相信如果没有神，没有这一些我们所谓的正常的夫妇的关系或者正常的两代的关系，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有任何的错误的观念，认为说我们好像哎呀这个家庭一定是美满的不得了，一点瑕疵都没有。想想看，32年不是一个短的日子，这32年我们也有过许多的眼泪，这32年我们有许多的争执。我不敢告诉各位我们的吵架实践哪几届是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不敢告诉各位我们今天要提的这些管教儿女的这些事情有哪一些是我们从眼泪里面学出来的功课。所以我盼望我们在听这样的一些专题的时候，我希望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就是我们实在从这些见证看到主，从这些见证看到真正的荣耀是在那里而不是在这里。也就是我们常常在祷告里面提到说，只见耶稣不见一人。那在我们还没有讲这个如何教养儿女之前，刚才师母提到一件事情，我也很郑重，在我第一堂也曾经提到向众教会进一两句我心里面的话。我觉得今天教会里面实在需要好好的注意生活这一方面的教导，生活这一方面的提醒。中国教会180年，我们感谢主，主给我们许多属灵的供应，给我们许多属灵的遗产，但是我觉得在生活上一直对我个人来讲，对我们夫妇来说，我们有许多的漏洞，许许多多的残缺。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到了一个地步，真是我们不知道如何管自己家，以前不要去管神的教会。我已经讲了几次，大声疾呼了好几次。那么这10年来，主把我们放在 Boston 学习教会牧养的工作，那么我一直就是从这一方面，尤其到了美国，我们知道从正面的角度来看，我们下一代是一个双文化双语言非常能够好用的一批，比我们都好用的一批人，如果在神的国度里面。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去用他们，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再过5年、10年、15年、20年以后我们的下一代在哪里。今天在教会里面常常在提 ABC 的问题， American Born Chinese， 讲到我们这些 OBC 的问题， Overseas Born Chinese，最近又有一个新的名字叫 ARC American Race Chinese， 就是说从台湾来了很小来，然后在这边长大。那么到底这些 ABC ARC OBC 到底彼此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我不晓得10年以后这个北美洲的中国教育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但是我觉得起码我们这一代可能有一个很神圣，我把它看成属灵的一个文化的责任。我觉得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好好的思想面对，严肃的面对这件事情。这几年来我们在教会觉得教会可以扮演一些角色，是过去我们看一些教会没有做。比如说我们非常看重刚才提到情人节，既然来到美国，美国有这个情人节，很多人说这是不属灵的，对，这是世俗的东西，这是不好的，这是世界的。但是我们今天可不可以就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就让教会的夫妇有机会，起码一年有那么一次，教会的这些老夫老妻们在一起，能够过一点那种 Valentine's Day 的这种感觉，这种情人节的这种感觉。那么让孩子放下，让我们能够到我们就到 Chinatown， 就是包了一个餐厅，大概定了看报名的人数了。那么我们就在那里一起吃饭，然后我们教会王自老牧师是我们教会的顾问牧师，那么我们常常就请老人家到我们中间来勉励我们这些小辈的这些老牧师这些弟兄姊妹们。我记得有一次他在情人节的时候讲了一句话啊，因为那时候他刚刚过50周年，他站起来勉励我们这些人，他说你们知道吗，50周年可不是那么容易啊，需要有2个条件才可以过50周年。当然我们羡慕的不得了，我们现在结婚明年25年，50年遥遥不可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到那个50年。然后他站起来 真是给我们一些非常从心底发出来的勉励。他说你们如果要过50周年，第一你们要记得爱要长。哎呀，这句话听了我们阿们，每个人都点头。他还等第二个这个条件，说第二个条件命要长。我觉得老人家讲的非常对哈，这个是嘛，对不对？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再拖25年，哪里有什么50周年可以过嘛？在当他这样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第一，我们的爱要长，那个可以控制在我们手上。第二，命要长，可不可以控制在我们手上？当然，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但是弟兄姊妹，不要摇头摇得那么快。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是自己把它摧残掉了，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也特别提醒弟兄姊妹，为什么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爱妻子要如同一个人爱自己的身子一样。你看他在爱身子，身子我们也需要，当然如果我们属灵一点，我们说身体是圣灵的殿等等等等，但是不要忘记当老伴一起在的时候，这个身体的健康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所以我在这里就特别提到我们教会看重像情人节，让弟兄姊妹有一个很属灵的一个彼此在一起的这个机会。还有我们在教会注意过年，有很多人也许觉得这个礼牧师很糟糕，怎么不好好传福音去搞这一套东西。我是很好好的传福音，很努力的传福音，但是我觉得今天我在台湾也许我不会推动这件事情，但我今天在美国，我就鼓励弟兄姊妹在每一年过年的时候，每一个家庭要有家庭礼拜。我鼓励弟兄姊妹，我说你做家长，你做父亲的，你有祭司的责任，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犹太人一家之主这个父亲他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祭司的责任。我不管你喜欢不喜欢， whether you like it or not，你是男的，你不能推卸你在家里面做一家之主的责任。你有你自己的责任，你有你自己的角色，你有你自己的本分和立场。所以我就要这些弟兄姊妹，每一年过年的时候，这些弟兄召开家里面单单 immediate family 自己家庭里面的一个家庭礼拜，然后我甚至设计一个家庭礼拜的程序给他们，要唱什么诗歌，或者说要怎么样分享，要读哪一些圣经。那么你如果做丈夫，我不会，我教你，我通通写出来，在礼拜天主日崇拜的时候发给大家，然后我要他们报告他们祖父母的故事给这些孩子们听，跟他们讲一讲爸爸妈妈是怎么来美国，怎么样念书，怎么样奋斗，怎么样认识，把这些故事告诉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知道等到他们独立懂事的时候不会很快的落在identity crisis 里面。我们下一代的孩子，如果弟兄姊妹我们不小心的话，他们会落在那种迷失，落在那种彷徨，落在那种失落的情形里面。所以我心里面一直很重的负担。我觉得我们在座的大概很多都是这一代移民或者留学到美国来的，那么大概在我们的孩子当中的大概中国教会，我看在北美洲渐渐孩子都已经进到 teenager 的那个阶段，我害怕不久或者甚至现在全北美各地都有个很强烈的呼吁，请你过来帮助我，帮助我们怎么样来帮助这一些 teenagers。 我们不晓得怎么 handle 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就鼓励教会呢，教会就鼓励弟兄姊妹在过年的时候有过年的特别的聚会。如果有爷爷奶奶在那边，我们鼓励他们说不要忘记了哈，如果某老弟兄某老姊妹如果那天有聚会的话，请你们一定要简单包一个红包送给你们的孙子。那你说这些不是很世俗吗？我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把家带到这家的见证，家的这个侍奉带到弟兄姊妹当中。我们都会背约书亚记24章里面那句话，至于我和我一家，我们毕竟侍奉耶和华。很清楚看见侍奉的单位有两个，一个是我，一个是我家。但是我怕今天在中国的教会很看重我毕竟侍奉耶和华，很少注意到怎么样我这个家只有夫妇两个人，我家一起侍奉耶和华。现在生了一个老大，接下来老二来了，后来又来一个老三，够了。 那怎么办呢？那我们五个人怎么样成为一家，一起来侍奉耶和华？弟兄姊妹，让我们真是看见主的话是说，至于我和我一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我们鼓励他们有这样的一些聚会。当然我们在讲台上也相当强调，我第一天也报告，在我们教会成人主日学，我们也开了一班婚姻与家庭。我们也在这个最近在，虽然 Boston 有非常强的那个一般他们开的中文学校，但是我们觉得我们教会还是有够的人力，我们鼓励教会成立一个中文学校。我们今年九月正式要开始，目前已经报名听说有40几位50位的这个教会里面的子弟。那么我们目的呢是希望接着中文学校来帮助下一代能够 appreciate用中文的祷告或者中文的一些圣经，那这是我们的目的。但是很多非基督徒的家庭听说他们知道我们要办这个，他们也把他们的这个孩子送到我们教会来。那么还有教会辅导的工作非常重要，所以我常常鼓励我们教会的同工有机会多涉猎这一方面的书，如果有这一方面的训练，我鼓励他们去参加。所以容许我就是很简单的把这教会扮演的角色在这里跟大家提出来一个呼吁。那么盼望我们回到教会里面去以后也一样的看重这件事情。不可否认，实在不能否认，今天神让我们做中国的基督徒，那个中国的一定有它的意义，一定有它的这个特别的含义在里面。尤其我们今天看见英国说是叫日不落国，但是今天中国几乎全世界只要有人的地方几乎就看到有中国人。我曾经有一次到南美洲去布道，到一个小国叫苏里南，那里很多很多的中国人，我非常高兴，因为那里很多是我们客家人，我们的同乡，所以实在看见全世界哪里都有做客的人，我们中国做客的人，那当然中国人也很多。所以今天我在这里就先把这个东西插进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心里面的负担。一直我们在讲婚姻家庭这个专题的时候，教养儿女我们一直不太敢碰，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一个讲道的人哈，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怎么样，到底应不应该或者说是不是一定要讲自己经历过的东西？我不晓得哈。有些人点头说，如果他有经历过的东西，那么他讲出来就有力，有 impact， 有力量。那么，但是我发现呢，能够讲有经历的东西是最好，但是实在有很多东西是我们没有经历的，是不是我们就不讲呢？比如说主再来，你有经历，永远不要去碰它，不可能，是不是？所以有些东西我们是带着体验过的心来分享，有的是带着祷告等候的心来传讲。所以对我这20几年服侍主来讲，有经历的感谢主，没有经历的我经过了祷告觉得这是负担，我也一样来分享。但是教导儿女我这一点不太敢讲，因为我觉得这个单单讲理论可能实在是停在纸上谈兵，所以一直等到最近1-2年才比较敢开始讲这样的一个题目。因为我看两个孩子慢慢长大，老大今年大四，老二今年刚进大学，那么我只能够用英文这4个字说 so far so good， 后面怎么样实在不知道，在神的手中。但是在过去的22年或者19年的经验里面，我们实在从教养儿女得到许多的启发，我们有许多的失败，我等一下跟大家讲大家就知道。在还没有跟大家提到我们归纳出来这几个条件，有这么样一个故事哈，我是从这个台湾的阮大年弟兄那里听来的。有一个孩子从学校回来，一冲回家，他妈妈就告诉他，他们家养了一条小狗，是白色的，叫白白。他就告诉他的孩子说白白死了，因为那天白白跑出去给车子撞死。那个孩子一进来，他妈妈就很严肃地告诉他，因为他妈妈知道这个狗是这个孩子第二条命，差不多很爱的一个 pet。 后来 他就告诉他，这孩子白白死了。这孩子一听说，哦，是吗？好，他就跑掉了，跑掉，然后跑到房间去，以后一下就跑到外面去玩去了。玩到快吃晚饭的时候，吃晚饭的时候从外面玩厌了回来，预备吃晚饭了，肚子饿了。他一进来就找白白，他找白白，因为他找不到他的狗，他就问他的母亲说，那白白哪里去了？他说白白死了，今天出去不小心一个车子撞死。哎呀，这个孩子伤心的不得了，在地上哭啊打滚啊，他难过的不得了。对了，妈妈就安慰他，安慰他以后就问他，为什么刚才你回来的时候我就跟你讲白白死了，为什么你那个时候不难过，现在玩完回来才难过？他说，妈，我刚才我一回家我听你说爸爸死了。我只有刚才说我要讲是阮大年那里来的，不是我发明的。我去年回台湾问他，我说大年你记不记得你讲过这个故事，他说他忘了。他是在一个婚礼的一个证婚的时候讲的一个故事，我还记得他在谁的婚礼上讲的一个故事。每一次我讲这个故事引起哄堂大笑，但是我告诉各位，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真的好像觉得圣灵跟我说话一样。我问我自己，我在我儿女的面前，我的地位是什么？我的价值是什么？到底我的死活在他的眼中，他的看法是什么？到底我们今天做父亲的，我们在家里面，我们的责任到底我们的本分尽上没有？刚才师母在祷告的时候提到说，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把儿女给我们，那儿女是神给我们的产业，对不对？诗篇告诉我们，那既然是神赐的产业，那我们无形中就变成什么呢？忠心的管家，就变成管家。那我们的管家忠心与否，就是看儿子那么一句话就可以定，不要说等到天上，哎呀，你这又忠心、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觉得我们常常在做父亲母亲的责任上，我们亏欠了主。你尽管在教会里面热心的不得了，你尽管在教会里面摆上很多，你尽管侍奉，你说我在教会何等忠心，弟兄姊妹，如果神把儿女给我们，而我们没有把这件事情做好，我不知道我们将来怎么在神的面前嚣张。真的，每一次我想到白白死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我心里面有很深很深的感触。我想我不需要多在这里讲教养儿女的重要。我们大多数大概是从台湾香港来的，我们来的时候我相信都是二十几岁的时候。为什么去留学？为国家。为什么要留学？为民族。哇，我们讲话都是铿锵有声的，每一个字掉在地上都叮叮当当的，都有声音。但是曾几何时，民族也没了，国家也不要了。但是今天不可否认，如果今天我们很坦白、很诚实、很坦诚的来面对这个问题，到底今天我们为什么活在这里？古时候有孟母三迁了，现在李母、林母、张母、孟这些母多的不得了。我们今天就是为了我们的儿女活在这里。所以，当我们看见我们的儿女悖逆，我们看见我们的儿女不成器，那一种心里面的受伤是那样的深，原因就在这里。因为现在我们活着几乎没有别的目的了，我们今天就是为了看儿女，儿女将来成器，我们说，哎，好了，感谢主，我们是勉强可以称为忠心的管家。所以我不需要在这里强调教养儿女的重要性，我乃是提到教养儿女，我们两个人经验里面，从失败的当中或者参考一些资料里面归纳出来的一些，有些可能是老生常谈，但是非常的重要。父母亲的相爱，我觉得几乎是我们不能够忽略、不能够抹杀的一个事实。我昨天讲，儿女们的安全感完全建立在父母的相爱上。你看见没有？ 一个孩子长大，他的个性出了很多的差错，很多的问题。你如果一直追下去，你发现他们是从一个是 single parent 的家庭出来，就是一些破碎的家庭里面出来的。我妹妹师大毕业，她毕业以后要教书，她教书教得很成功，因为学生跟她很好。她发现在她那一班五十几个学生里面，那些坏孩子或者有特别问题的孩子，你一直问下去，他告诉我，他说这个我根本不问别的，我第一个就问他，你爸爸妈妈在哪里，你父母亲好吗，你父母亲怎么样，大概可以一针见血，马上把他心里面家庭的一些问题就马上抖出来。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父母亲的相爱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今天你们我们来参加这个聚会，明天就要回去了。有的时候想想，台湾人叫配偶，那个称呼也不错。虽然大陆叫爱人，台湾也不错，看趣味。哎呀，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讲啊，说你要牵着手听话，要牵着手讲话，我觉得有道理。但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手不屈许一牵了。我想你来的时候带的是赌着气来的，我不知道。请你把气留在这个教室里面，回去的时候让我们相爱的回去。不是，如果你现在没有办法马上说我爱你，你爱我，为了你儿女的缘故，为了你下一代的缘故，为了你的命根子的缘故，你不要以为说哎呀，今天很多时候很糟糕哈，夫妇两个人在抢孩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事情。父亲呢就拼命喊讨好儿子，讨好儿子，母亲呢就在爸爸后面也是买很多东西送给儿子。你现在看不出来，等到有一天你发现你的孩子很聪明，他会见机行事，什么时候找你什么时候找他。如果我们相爱，等一下我会提到，如果我们相爱，我们能够 consistent，那么今天如果我们能够和谐，能够一致的时候，我们就对孩子的影响和帮助是很大的。那这个因为讲的太多了，所以我不愿意在这里多讲。第一个，一定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彼此相爱，特别是夫妇之间。第二，对不起，讲到相爱啊，我们这几天虽然提到口头的这个交通交谈，其实相爱老实说不在乎口头的那种肉麻的对话，也不在于行动上面的一些或者说亲亲爱爱或者是搂抱等等。相爱其实是一个气氛，我相信孩子一回到家，他大概比任何一个人都敏感爸爸妈妈中间出事情，你知道吗？而且从很小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很聪明，因为是你生的，你懂吗？除非你说哈、啊，我很笨，所以我的儿子更笨。有的时候我常常听见教会弟兄姊妹气自己的孩子，气得不得了，我的孩子真是差劲，真是笨，真是这个懒，哎呀，真是没用。我说是谁生的？他不好意思。第二，一定要记得有生活的榜样。我们听见政治上有一句话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我看真正雪亮的眼睛是儿女。我们儿女的眼睛是雪亮的，他看，但是他不一定说出来，因为也许他没有办法那样表达。有一次有一个孩子拿一个木头在拿一个刀，很危险，他那啪碰啊啪在那弄，后来爸爸妈那个妈妈跑过来说，哎呀危险啊，孩子怎么可以动刀啊，怎么动刀啊，他说你到底在干什么呢，说我在雕刻。说你在雕刻什么，说我在雕刻一个碗，一个木头的碗。说你雕刻木碗，你的木头碗干什么，说妈等你老的时候给你用。哎呀，这母亲一听知道，她心里很难过，因为她把她的公公婆婆接来以后，因为年纪大了以后，有的时候会抖，所有的那些江西景德镇的那些传家宝一个一个的摔破。后来这个做媳妇的实在受不了了，给他一个木碗， 这给了老人家一个人一个木碗，这孩子看见，才那么两三岁、三四岁的孩子看见，他就开始拿一块木头，也在那里雕啊雕啊雕啊弄。说干什么？就你老的时候给你用。有一次有几个这个父子俩一起去吃饭，你们知道我们到美国人的店里面 restaurant 去吃饭的时候，那 waiter 先来说，嘿，有没有什么饭前要喝的东西？后来那个 waiter 也是不识相，先问那个儿子，哎呀，小朋友你要喝什么？跟爸爸一样，因为爸爸常去那里吃饭嘛。哦 ，yes sir， 他就走了，他糟糕了。两杯的 Bloody Mary 拿出来，说跟爸爸一样，赶快这个爸爸说，孩子你坐坐哈，我打个电话，他就跑出去，赶快跟 waiter 讲，倒两杯牛奶来。哇 ，waiter 把两杯牛奶倒来的时候，这个三岁的孩子神气得不得了，因为我喝的跟我爸爸一样。我们不要小看我们的一举手一投足在家里面的情形，太多了。我觉得这一方面要讲的太多了。我那个老二刚来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几岁？八岁。那我说到了美国坐车子一定要拉安全带。每一次晚上坐上车，我说 Chris 把安全带系上，在黑蒙蒙的里面，我就感觉到有一个小手就摸到我的身上来。我现在还感觉到他摸的感觉，就摸过来。为什么？他看爸爸有没有拉安全带。那当然今天有很多州非拉不可，那没话讲。我们麻州还没有变成一个法律，我们去年投票结果没有通过，说什么影响个人的自由。哇，美国现在很伟大，所以呢这个麻州就没有通过。所以没有通过，所以现在大概我儿子已经不摸我了，他已经不好意思了。不过我一直记得每一次他那个。那更小的时候呢，我们在台湾因为没有那种 tap water 可以喝呢，我们就煮了水放在冰箱里面，有人说热的不了，回来拿起冰打开冰箱水拿出来，呱呱呱呱就喝起来。那我们儿子从外面回来也是一样，有样学样，呱，很多时候我们忘了就把他骂一阵，你喝完谁喝啊？儿子一定看你嘛。他那个时候不会跟你顶嘴，你知道吗？但他心里面就有一个问号，为什么你回来就可以这样，为什么我回来这样你就说你喝完谁喝，那你喝完谁喝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帮助这些孩子，帮助我们下一代，生活榜样就是所谓的身教，绝对在言教之间。你没有身教先扶他，你就不要想用言教来扶他。扶他的是身教，扶他的不是你的身份。我是爸爸的身份，所以你要听我不可，是身教而不是身份。所以求主在这方面帮助我。我刚才提到很多都是我这一方面的，因为这是我的体验。我相信啊，顺便提一下，我们今天讲的都是如何带儿子，我们家没有女儿，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带女儿，所以有女儿的请你们原谅。不过但有些原则还是在那里啊，更严肃的，除了什么喝水啊、安全带啦、等等，整个孩子的价值观跟我们的榜样很有关系。我们来到美国很糟糕，有的时候得到一些美国的好处，也学了很多美国的坏的东西。我们过了两年三年，非要有一次 garage sale 不可。要不然家里面全是junk。因为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呢，我们从来没有好好考虑，我们就买了，只要减价就去买。我们家有个姊妹很会学经济，她每一次减价呢，她买了一大堆，所以她的家里面有个房间一大堆那些 paper towels， 一大堆 tissue papers， 一大堆什么肥皂粉等等等等这些东西。 结果呢，他说：“哎呀，便宜啊，便宜啊！”后来听说呢，他把他儿子一直到20岁的球鞋统统买了，一买西装呢，把他丈夫的春夏秋冬什么冲锋衣、冲秋冬都买了。所以他有一个房间特别放那些东西。那每一次我们去探访，他就会打开那个门给我们参观一下，然后又有什么新的东西。那参观完了以后呢，对我们传道人特别有爱心。李牧师，拿一些回去，就他是减价买来的，就送出去等于没有减价，对不对？不过他做了一些爱心的那个工作。我讲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的 lifestyle， 我们的生活形态，我们忽略了，我们会影响，直接影响我们的下一代。所以我们在家里面从孩子很小，我们就常常开家庭会议，我们要买一样东西，开会讨论，我们不少数多数的这个投票，因为少数1:3，这个那一个多难过，4个人，所以一定要 unanimous， 一定要通通一致，所以就开始辩论，要说服对方啊，到底这个东西我们的标准是什么？买一样东西到底是 necessity 呢，还是 luxury？ 是奢侈品呢，还是必需品？如果这个东西奢侈品，5毛钱我们都不买；如果这是一个必需品，我们上千块我们决定还是要买。所以从小让孩子养成这个习惯，不过这一点我们发现我们还在 struggle 之间，还在挣扎的时候，因为我们两个孩子的个性很不一样。老大已经非常非常懂得我们这一方面的原则，到有一点过分的地步。老二呢，还没有入门到另外一个极端的一个地步，所以我们还在谈，所以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当然最重要的生活榜样就是灵性的榜样，我们常常听见一些弟兄姊妹做见证，